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天父，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啊！你是不断讲话、天天讲话的神，你借着天地来对我们讲话，看到你的荣耀，看到你的智慧，你借着众先知，借着你的爱子对我们发出你的旨意啊，让我们听的人就得着从你那里来的智慧啊！你天天借着圣经的话啊，把圣经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在我们的心中、是要让我们明白你是怎样美善的神。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每天来照出我们的心中真实的光景、你的话更像的清洁的水，不断的洗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能够被更新被变化、祝我们今天我们就仰望你、仰望你借着圣经赐给我们的恩惠的道，让我们得到建立，让我们的生命能走向成熟、就求你今天继续的来向我们施恩，借着你的话释放你那丰盛的恩典。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欢迎大家哈，我们今天读到这个25章，那25章的第一节哈、交代了这一个段落的背景啊，他说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所以从25章一直到29章，那都是在西西家王的那个时代所把它记录下来啊，整理出来。那作者是所罗门啊，但是过了几百年之后呢，是到了西西家的这个年代。那西西家和他、这个手下的应该是文士咯，是先知咯、他们一起把所罗门的话呢又重新整理记录、在这里。那西西家王哈，我们稍微想一想那个时代的特点，这个王是个好王、在南国做王、圣经给他的评价是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效法这个他的先祖大卫来做这个神所喜悦的事。那个时代呢也是一个很动荡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西西家做南国的王的时期呢，北国被灭的，那亚述王来、先把北国灭掉，而且呢这个亚述大军呢又来进攻南国，这都是发生在西西家的年代。那感谢主了、神赐给西西家一个信心，投靠他的心，在大敌压境的时候，他到神的面前去祷告、先知、以赛亚也跟他一起来祷告、神借着先知以赛亚也对他讲话，鼓励他来依靠神。那就是在那个时期、这个亚述大军在进攻南国的时候被神的天使所灭掉、都是发生在这个时代。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这个西西家王他很懂得神的智慧的重要，所以当这个国家面临这个外族的侵略的时候呢，他也很看重神的话语，所以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又把从前的所罗门所写下的这些箴言呢记录在这里。所以我们在读25章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这一章的经文。好，我们先来读，一会儿来分享。请大家回来、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那25章给我们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用很多非常形象的比喻，很形象的语言、让我们读了这些话呢这个印象很深刻、比如说在第13节、就是说这个忠信的使者叫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在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这个使者完成他差派他的人主人的这个使命完成得很好，他又忠实又、忠心、又信实、讲的话也很妥当、这样的话就是他能够很顺利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呢，这个让差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收割时收割的时候是很炎热的天气、又要劳作、收割粮食呢那是很辛苦的、那这时候如果有冰雪的凉气呢就让人心情很舒畅、 所以这个形象出来呢，让我们就对这个忠信的使者带给主人的这个快乐呢，有一个更深的印象啊。十五节我们也是很喜欢的话啊，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个骨头很坚硬，能够把这个坚硬的骨头给折断，就是靠着忍耐柔和的劝导啊，这样的话，哪怕君王常常是这个意志很坚定的人，不容易改变想法的人，但是呢恒常忍耐温柔的话语呢竟然有这么大的能力啊，可以改变这个君王的心。再如第二十节啊，对伤心的人唱歌，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剪上到处啊，这个都是很让人很不舒服的事情啊。冷天冷应该加衣服，但是却脱衣服啊。这个剪加上这个醋啊，酸碱衣服碰到一起啊，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啊，这个泡沫就会出来。这些都是很不好的一种的反应，就像是对伤心人唱歌一样啊，是不合适的啊，这个带来的这个结果是很糟糕的啊，伤心的人啊去跟他一起来伤心啊，与哀痛的人一起哀痛啊，这是正确的这个安慰伤心的人的方式。再如这个二十五节啊，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那这些都是很形象的比喻啊。而最有名的是第十一节啊，我们前面也分享过几次了啊，就是一句话说的合适，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那这句话呢，如果跟十二节连在一起读呢，那又会读出更深的一些的意思啊。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所以这个话呢是比喻成金苹果，是智慧人的劝诫啊。把这两节放在一起读的话，那这个话说的合适啊，当然这个合适包括你讲的内容要合适啊，讲的表达的方式要合适，选择合适的时机，选择合适的方式去讲啊，合适啊，这些我们都了解的哈。但是呢，他把这个金苹果呢跟银网子放在一起啊。那到了第十二节，不仅是讲说这个说的人的重要，而且也把这个听的人的重要性把它点出来了哈。因为第十二节说，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的人耳中。回到第十一节的话，就是说不光是讲的方式啊、时机、内容这些很重要，讲的对象也很重要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银网子好像就像那个听的人啊，这个金苹果能够放在一个很漂亮的银盘子啊，或银的这个盒子啊，一个装饰里面，就把这个金苹果的那个美呢更加的衬托出来。所以这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讲说的人，一方面是讲听的人。听的人要听得合适啊，要有一个智慧的心去领受，要有一个顺从的心去接纳。所以一个讲的合适，一个听的合适放在一起啊，就像金苹果对这个银网子一样，就非常的美啊。一句话讲的合适，听的人也愿意领受，那这件事情就很美啊。那前面这个第九章大家还记得哈，他特别提醒我们这个讲话的时候要注意你讲话的对象啊。九章第八节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指示义人，他就增长学问。主耶稣基督在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有一句话啊，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六节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 转过来咬你们。如果把主耶稣基督讲的这句话跟箴言的话连在一起，其实就是在讲我们注意选择你讲话的对象。有些话这个当对方的心不对，或者他还没有预备好去听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宁可闭口不讲，因为那个否则的话带来的效果并不是好的。主耶稣在希律王的面前被审的时候一句话不说因为他很清楚他讲再宝贵的话对方是听不进去的。反过来呢，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当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很有智慧，都谦卑领受的时候呢，那个结果就是很好的我能想到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拿单先知去责备大卫王。拿单先知奉神的差遣去指出大卫王的罪，那大卫王马上就能够听进去，谦卑在先知和上帝的面前带来他的悔改。那不仅是他自己从最终回转蒙了福气也写下诗篇，把这些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让历世历代的人学习谦卑受教悔改的功课。那就像这个箴言这个25章11节所讲的，一句话讲的合适，就像金苹果在银网之里，很美的一幅图画。好的，听听大家的分享。
大家好，我华梅。
华梅早。
我看到第二节，他说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这一节我把它应用或者想到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圣经常常，我先讲后面吧，把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好像就是把神藏在圣经里面很多的宝藏然后我们仔细的去查考，把神里面的宝藏把它挖掘出来这个是我们人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耀。然后神把他的这些丰富藏在他的话语里面，这是神的智慧，这是神的荣耀。所以我就看到这一节圣经，就是想到我们读经的一些感受吧就是我们仔细的去看，把神藏在他话语里面的那些奥秘那些宝贝一点一滴的把它挖掘出来这个是我们人的荣耀。我们读出来以后，我们心里面就会觉得很舒畅很畅快就是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子的应用跟大家
这一节也让我们想到申命记29章29节的经文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那当然神的话里面的奥秘若不是他的启示和光照神让我们明白的话，我们还是无法明白的如果神把事情隐藏，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只有在神的引导光照启示之下，我们才明白但是刚才华梅的分享也非常的好，就是神的启示也不是好像就是不用花力气你就随手就拿来的有些话是很明白很清楚读了以后就懂的，但是有一些的神的奥秘呢，虽然是有神的引导和光照，还是我们需要花心思去默想去琢磨当我们这样去寻求这个宝贝的时候呢，神就会让我们寻到那这成为查明这事的君王的荣耀很好，谢谢。
大家好，有个问题16节你得了蜜只可吃谷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你的脚要少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就要说话得宜，还是说就不要 就不要好像到处走动串门，还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是很理解。
你得了蜜，只可吃够而已啊！蜜是好的。上一章也讲到嘛，神的话像那个蜜啊，像那个疯狂下地的蜜啊，吃蜜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心中的甘甜啊，这是好的啊。但是说吃够而已，这是讲到 self control。他说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啊，再好的东西天天吃的很多，吃个不停，那最后呢也是带来不好的结果。那用这个思路去读下一句就更明白了啊，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啊，跟邻舍来往是好的，彼此的关顾啊，彼此的帮忙啊，这些都是好的啊。但是你天天去啊，这个有事儿没事儿的，不知道别人方便不方便哈，都进邻舍的家，这就好事变坏事了，对不对？他说恐怕他厌烦你，恨恶你啊。所以这是一贯的一个讲法，就是好的事情要适度，我们要注意这个要 self control 啊，这也是这一章里面不断出现的一个主题哈。28节，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援啊，这也是讲到 self control。
大家早，我是吴伟雄。
好，你刚刚讲。
我今天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一直想到21节跟22节，因为后来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也 quote 21节、22节，就讲到我们要怎么对待所谓的仇人呢？仇敌。最好的办法就这边讲的，如果他是饿的话，就给他东西吃；如果他渴了，就给他水喝。善待敌人会让他觉得内疚，感到不好意思。那神那方面会给我们带来祝福。后来我就想到，在保呃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也讲，他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那是旧约的话，我告诉你们，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你们逼迫的祷告，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从神得到爱的话，我们如果不单用爱来待我们的朋友，用我们对神的爱来待我们的仇敌，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武器啊！会让对方觉得 shock，会觉得很羞愧。我对他这样，他怎么对我这么好？这个就像他们以前古埃及有一个仪式啊，如果有人犯罪了，他想悔改了，怎么表示悔意呢？就拿一盆炭火放在头上。这是我查一些资料讲的。所以，我们做人，当然被教导说不要吃亏，其实吃亏就是占便宜。我们如果对人好的话，用爱心感化他，远比我们去 argue 去报复，可能省事会得更好的结果。所以神实在很智慧，教我们这么好的方法去善待敌人，让对方觉得内疚而羞愧，自然就会跟你和好了。谢谢各位。
如果大家没有其他的补充哈，我们就分组哈，鼓励大家在小组里面继续分享。